地行仙楼瑞一看司徒朗太霸道了，不由得火往上撞，飞身行跳到他面前，用手一指他鼻子，哎，司徒朗，咱俩比划比划，不用我兄弟同林，我陪你走几趟，你看怎么样？司徒朗把三角眼一瞪，鼻子哼了一声，哼，我说楼瑞，你这两下子不配跟我伸手，我不是伤你的自尊心呐，你比同林差着一大截，你怎么能配跟我伸手呢？奉劝你赶紧给我闪到旁边，别耽误时间，今天老朽来就是找的同林，冤有头债有主，你算个什么东西，嗯，滚，你给我滚开。您说这院里头两方那么多人，司徒朗一说这种话，楼瑞能挂得住吗？那也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呀、啊。地行仙这脸腾就红了。司徒朗啊，少要大话欺人，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你把我给胜了，我兄弟同林自然就过来拿命来。刚要伸手，在司徒朗身后那大和尚过来了，就是那个高人一头炸人一臂，那嘴咧咧的老像吃苦瓜似的那大凶僧过来，把司徒朗给拦住了。阿弥陀佛，老爷子，杀鸡焉用牛刀，既然童海川不敢过来，有人愿做他的替死鬼，那就交于老衲，我收拾他。司徒朗点点头，大师，那您就费心吧。司徒朗说完了，往旁边一站，给观战。再看那个和尚，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楼老侠近前，他得低头看楼瑞。天底下真有不知死的鬼呀、啊、罢了，我都纳闷，这个同林大老杆会什么手腕，把你们这些人摆弄的随便，还有人情甘意愿替他卖命。哎呀，看来佟林不是个简单人物啊，要不是佟林手腕高，那么就说这帮人都是混蛋，包括你楼瑞在内。来来来，咱俩伸伸手，贫僧陪你走上几趟，你要在我面前过去3个回合，我抱着脑袋滚出雍亲王府。楼瑞听了，什么？你是个谁呀？我在你面前过不去3个回合，你这口气也太大点了。看来司徒朗今天请来的人，个个都能吹牛。说着话，老侠客火往上撞，双脚点地，腾身蹦起。蹦干什么呢？啊，不蹦够不着他呀。那个差一半呢，抡单掌就劈和尚的脑门，铁砂掌砸下来了。就见这大和尚往旁边一闪身，把楼老侠这掌躲开，楼老侠紧跟着使了个丹凤朝阳，扇他的耳根台子，大和尚往下一蹲，这一巴掌扫空了。 喽啰侠又使了个顺风扯旗跺子脚，踢和尚那大肚子，和尚一甩肚子，身形一转，这一脚也给躲开了。大和尚接茬一乐，呵呵呵呵，楼瑞，你不就这两下子吗？现在我让了你三招，可差不多少了。你要得寸进尺，休怪老僧翻脸无情。你接掌吧，你奔到花盖穴，又是一个单撞掌。大和尚吐气吸胸，屁股往后坐，把这一掌闪开。紧跟着就见这个和尚双手举过头顶，那肚子一起一伏，叫唤出一嗓子来，叫这一嗓子可要了命。说是打雷吗？截然不同。要比喻的相似，就好像那个深山里那狼嚎差不多少。震的地都颤了三颤了，在场的人无不惊骇。也别说楼瑞，大部分人觉着蛤蟆根发竖，脊梁沟发凉，脖子都刮冷风啊。心说这味儿太刺激人了，也太难听了。可楼瑞就在打冷颤的时候，就发现这和尚把嘴一张，又是这么一声。楼瑞哎呀一声，是翻身栽倒。幸亏后边人多呀，奔过去几个人把楼老侠抢救回来了。再看印堂发青，鼻子孔冒血，昏死过去了。大和尚往后一侧身，啊，就这么两下子，我叫唤了才两声，就吓死了一位。哎，佟林，你过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要冲着你叫唤几声，我看你能顶得住，你顶不住。您说这玩意邪门不？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和尚有这组能耐，这叫声太刺激人了，谁也顶不住劲儿。司徒郎在旁边站着，嘴角一抿，乐了，哼，那意思瞧。我请来的朋友还用费劲吗？打什么叫唤两嗓子你就得趴下。他在旁边打棒枪，佟林你过来，你要怕你别过来。佟林是干什么？能叫他叫得住。不过佟林也纳闷，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一叫唤这人就躺下了？他发出了一种什么声音？说仔细的研究研究，仔细的检查检查，看看楼瑞怎么回事，没那时间。这就是战场，谁给你留这个时间去检查去？所以佟林呢疑惑不解。但司徒郎也叫号，和尚也叫号，佟林实在有点下不来台，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大吼一声撑，就跳到和尚的近前，把胸脯一拔，佟林来了。就见这和尚乐的眼睫毛都开花了，好好样的。佟林呐，即使你死在我的手下，我也服你，你够条硬汉。这就叫顶烟上，这就叫见死不惧，英雄。不过呢佟林，今天可到了你寿终正寝的时候了，来年的现在就是你的周年，贫僧 送你上西天。啊！又一嗓，把佟林震的浑身上下的肉都蹦，心脏是激烈跳动，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与佟林奇说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我也要玩？这和尚要叫第二声的时候，贼人的身后一阵大乱，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您可听清楚了，司徒郎领着五六十号上雍亲王府来找茬，来会佟林，都在这个院里头呢。贼人呢站的是北边，雍亲王一伙站在南边，所以外边要来人必须先通过这帮贼队，所以贼队后边一阵大乱。他们往左右一闪，就见外边撒脚如飞跑进一个人。谁呀？佟林一看，哈哈，正是失踪多日的病太岁张方。一瞅张方晃着大夹扁头，迈着罗圈腿，是洋洋得意呀。各位闪着闪着，急慌急慌，碰着就死，挨着就亡，躲开躲开躲开躲开，阎王爷的兄弟来了。他老有词儿，可来到里面一看，老少英雄俱在，一眼看着佟林了。张方把衣服规整规整，双膝跪倒在佟林面前：“师叔，我回来了。”“是张方吗？”“啊！”“哎呀，孩儿啊，食材爷还在提念你，大家都对你放心不下呀。这么些天你上哪儿去了？”“哎，师叔啊，甭提了，我这个人呢就有自觉性，您把我撵出镖局，撵的对不对？”“太对了，不怪这不怪那，就怪我这人不怎么地。师叔，您把我撵出去，让我见见世面，对我是有好处的。我也想到了，我在外边溜达一圈，水流千遭归大海，我还得回来，树叶还得落到树底下，我挨着大树好乘凉啊。师叔，您还生气不？”“我回来了，但是我回来是回来，我不能这么两手空空的，我得讲功补过。哎，换句话说呢，也就是立功赎罪。您等着，我把这和尚我收拾了，我再向您赔礼。我各位爷，我等会儿给您问安啊。爹，一会儿我再给您磕头。各位，一会儿咱们再闲聊啊。我先收拾这条狼。”佟林往下一撤身，纳闷儿，这张方这小子嬉皮笑脸的，从哪儿溜达回来的？前文书您听了吧？张方这小子就冒坏水，他让牛小子、虎小子战野飞龙、燕雷，结果双双受伤，好兄弟把命搭上。那佟林能不生气吗？一怒之间把张方撵出镖局。张方一开始认为呢，佟林是吓唬他，是假的。他这一走，后边有人在一劝，顺坡下驴他好回来，结果没人勒他，张方伤透心了，后来一赌气他走了。上哪儿去？没离开北京，今儿个住到东城，明儿个住到西城，换着地方住，有的功夫呢还到镖局子前面转两圈，显显魂。那意思，谁要出门一下碰上我了，回去给佟林送信儿，说张方回来了，在门口溜达磨不开劲来。那么佟林告诉手下人家回来了，这不就回来了吗？结果也倒霉，溜了三次谁也没出来，张方这气儿大了， 心说人要倒了霉呀，喝凉水都塞牙呀。镖局的那么多人出来进去跟走马灯似的，怎么我来了谁也不出来了？张芳又回去了，就这么耽误了不少天时间。单说那天晚上啊，张芳睡不着觉，站在院里他发愁。当然住店他不愁，吃喝也不愁，离开大队他觉着孤单。哎，他正发愁的功夫，在他眼前飘过去两条黑影，奇快如飞，唰唰唰呀！谁这是？夜行人，深更半夜穿着夜行衣，鬼鬼祟祟，他们要干什么？张芳倍儿精神，背好了三黄透甲锥，斜挎百宝囊，在后头跟踪，拐弯抹角就来到神力王府。两条黑影进了院找不着了，张芳也进了院，一看太漂亮，这神力王府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呀，外观上看壁垒森严，在院里头一站空荡荡的，那么瘆人。那俩黑影上哪儿去了？找不着了。哎呀，张芳一琢磨，他们进神力王府干啥？莫非有什么勾当？张芳一想，既然叫我遇上了，我不能不管。他就这么的瞎学嘛，溜达来溜达去，找到神力王的寝宫，叫康明宫。他一看屋里长着灯呢，静悄悄的，声息皆无。推开门，他进来了。啊，套间儿，外屋是个客厅，里屋是卧室，空无一人。可但是呢，在这个客厅的正中央大圆桌子面上，干香果品、宫廷的美酒摆了一桌子，筷子、吃碟、酒壶都在这放着，用手摸摸那酒啊，还热乎着呢。张芳心说啊，神力王办什么事儿去了，还没回来，这是给神力王准备的，大概是这么回事。就即使不是给神力王准备的，这主这身份也低不了。到里间一看，床铺铺着垫子，闪断被褥，帐子拿金钩挂着，墙上挂了口镇宅的宝剑。这屋里是珠光宝气，净值钱的东西。张芳心说，怪不得老百姓都说皇上富有四海，像他们这个亲王啊，皇上的亲叔叔，那还用问吗？那就更有钱了，这家里的东西拿出一点儿去都价值连城啊。可惜现在我学好了，我不能干这事儿。你再多值钱的东西对我也没有迷惑力。其实这也是个好事，我改邪归正了。哎呀，那两条黑影哪儿去了？张芳又到了外屋，吧嗒吧嗒嘴儿，一瞅这吃喝可不错啊，我别白来呀，我尝尝皇家这御酒什么滋味。他自己也喝了两盅，吧嗒吧嗒滋味，是跟饭馆卖那玩意儿不一样。这玩意儿临走要烧两瓶还不错啊。这菜也挺好，我尝尝什么味道。拿起筷子，他夹了几口菜吃。好，甜了吧唧儿，还叫不出名来。正这么个时候，就听着外头脚步声音，再想出去完了。旁边是个大屏风，他把筷子放下，一转身躲屏风后头去了。在那缝隙上往外一看，神力王回来了。 好几个人搀扶着老王爷，一走三颤上了台阶，来到房中。这几个太监扶着他坐在龙椅之上。啊、哦，张方一瞅神力王就这模样，哎呀，老头能有90了吧？哎呀，够老的了，皱纹堆垒，一步隐然飘洒前心，气色也不太好看，看这意思好像有病。太监扶持完了，往两旁一闪，王爷，这是给您准备的晚宴，这些都是您最爱吃的。您看连日来您饮食不下，皇上一日三次派人前来问候，十分放心不下呀。您那多吃点吧。神力王点点头，好啊，我没病，就是老了。人要上了岁数了，老就得老死，还用有病吗？上服皇上，不必以我为念呐。今天我脚这精神头强多了啊！你们下去吧，我一个人静一会儿，然后我休息，叫你们的时候再进来。是，几个太监出去了。神力王自斟自饮。书中代言神力王怎么了？闹病了，岁数太大了，王妃福晋一个都没有。这个老头不近女色，平时非常刚强，可是一病倒呢，周围没人，除了太监侍奉他。老头这个心呢挺烦躁，意思之间再吃点药呢，再过个10天8天的就能彻底康复了。假如说好不了，就不如嘎嘣就死了，活着受罪。在这心里头胡思乱想着，自斟自饮。这么个时候，一挑帘儿，门一开，从外边进来俩人，一个手中擎着短把追魂戟，一个手中提着鬼头金背刀，进屋到桌子前面，把神力王吓了一跳，酒杯落地。你们干什么？那个上年纪的冷笑一声，你是神力王吧？好，正是本爵，老家伙。咱算笔账行不行？想当初你听了贝勒胤禛的话，你在皇上面前给佟林说好话，走动人情，才把佟林从刑部衙放出来。佟林之所以有今天，跟你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求情保本，佟林早死多时了。我们现在找佟林报仇没那能耐，就这么的，先把你杀了，出出我们胸中的恶气。老家伙，你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你瞅着你这把老骨头，不如爷送你早日归天。旁边那个年轻的说话了，叔叔，时间紧要，不要跟他费唇舌了，动手吧。十几这个主过来就要伸手，神力王一听，啊，明白了，佟林的仇人不敢碰佟林，从我身上撒气，这是这么回事。可张方在屏风后头一看，也认得呀，上年纪那个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二庄主胡元胡兴霸，年轻的使刀那个正是贺豹贺永年。贺豹就是韩宝吴志广磕头的好兄弟，佟林长打贺豹就有这小子。张方一想可坏了，这怎么办？这两个小子能耐极大，就我一个人人单势孤， 我有金救神力王，这本领不行，但不行逼到这儿了。张方把大脑袋一拨了，哎，得了，是死不是祸，是祸也躲不过，才仗义搭救神力王。